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美国传媒曝光中国华大基因公司提出在美国建立病毒检测实验室，这个可能是为了收集美国公民的 DNA 资料。拜登上任不够两个礼拜就签署了30多项行政令，改变了川普总统执政时期一系列美国优先的政策。共和党指责拜登同他说要团结的承诺背道而驰。此外，拜登以频繁的行政令代替立法的做法亦都让他备受诟病。党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被实名举报同两名女下属有婚外情，并有两个私生子。中纪委日前宣布事件的调查结果，引发舆论哗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近日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报道，在中共肺炎疫情爆发初期，中国华大基因公司提出在美国建立病毒检测实验室。美国前情报官员警告，这样可能是为了收集美国公民的 DNA 资料。福克斯商业新闻表示，这一间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技术公司名为华大基因，它和中共军方以及中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基本上是被用作让中共进入美国的前线。在美国疫情爆发初期，华大基因提出至少在美国5个州建立中共病毒检测实验室。对此，前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主任伊凡尼纳警告说，华大基因的作为可能是北京企图用来收集美国公民 DNA 资料。伊凡尼纳说，我们不单止向每个美国人，而且向医院、协会和诊所提供咨询，让他们知道华大基因是一间中国公司，而我们是否了解这些数据的去向呢？这样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邪恶思想，以利用好像 COVID-19 这样的全球性危机。伊凡尼纳相信，中国正在采取积极的行动来控制大多数人目前不重视的事，建立检测实验室收集美国人的 DNA， 以赢得控制世界生物数据的竞赛，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而在外界看来，华大基因就好像是受中共控制的生物科技界的华为。前国务院资深顾问惠顿亦都表示，华为所做的事情和这间生物技术公司所做的非常相似，他们能够进入美国是因为他们提供的设备远低于市场价值，他们试图以低廉的价格淘汰那些出售相同技术的西方公司，并让我们上吊，再有效地获取我们的数据。去年7月，华大基因旗下的子公司因为在新疆收集维族人的基因信息而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华大基因还同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合作紧密，而这间医院被追查国际组织指控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香港亦都因为港府强推全民检测，引发港人对 DNA 资料被送中的疑虑，并作出强烈反弹。拜登上任不够两个礼拜就签署了30多项行政令，改变了川普总统执政时期一系列美国优先的政策。共和党指责拜登同他说要团结的承诺背道而驰。此外，拜登以频繁的行政令代替立法的做法亦都让他备受诟病。拜登的30多项行政令涉及从应对武汉肺炎病毒大瘟疫到环境和气候，以及移民和种族等一系列问题。今个礼拜四，拜登用行政令废除了一项川普总统制定的禁止美国对外援助资金用于执行或者促进堕胎的规定。拜登试图利用行政令清除前任总统川普的基本政策，例如拜登停止了美墨边界墙的建设，恢复了允许变性人在美军中服役的规定。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1月28号终于发声批评拜登，他指责拜登一上任就依赖于行政令的这些做法，同他同民主党承诺要达成两党共识同全国团结的承诺背道而驰。麦康奈尔在参议院的讲话当中表示，拜登在竞选期间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曾经声称，除非是独裁者，否则不能够通过行政令来立法。麦康奈尔讽刺拜登而家就成为了他自己所讲的独裁者，甚至连纽约时报亦都对拜登表示了不满。他在1月27号刊登了一篇社论，说行政令不是制定法律的方法，从设计上面讲，这一类签发行政令的行为在实现目标上面比立法受到更多的限制，而超出总统职权范围的方面就会受到法院的干预。文章当中还指出，拜登在竞选期间经常吹捧他自己寻求妥协的技巧，并认为这个是他胜过川普的理由。现在美国面临着多项重大挑战，拜登应该向美国人民展示一个更好的国家会是怎样，而不是生硬这样颁发行政令。拜登近日表示，他最近以行政令而不是启动任何新法律的行动，是为了抵消川普造成的伤害。白宫新闻秘书詹普萨基为拜登辩护，说拜登所做的事情是他迫不及待地要推翻前任政府的有害行动。麦康奈尔就嘲笑拜登在白宫第一个礼拜的30多项单方面的行动正在伤害美国工人，让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和收入都在迅速减少。党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被10名举报同两名女下属有婚外情，并有两名私生子，一度引发舆论哗然。中纪委日前宣布事件的调查结果，话举报失实，举报人被要求作检讨。据《环球时报》报道，昨日中纪委纪委监察组在他们报社中层官员的会议上面通报，说《环球时报》副主编段正图举报胡锡进的问题查无事实依据，将会追究段正图的纪律责任。报道还说，段正图在会上作了深刻检讨，表示对自己的冲动行为非常后悔，向胡锡进和无辜受到牵连的同事道歉。去年12月2号，段正图向中共中纪委10名举报，指胡锡进同女下属高颖以及前下属张南依长期有不正当性关系，并同两名女子各育有一名私生子。段正图批评胡锡进是两面人，娇车淫逸，腐化堕落。胡锡进就在微博回应说，段正图精神有问题。胡锡进的性丑闻曝光之后，引发网络讨论，舆论呼吁彻查胡锡进。胡锡进的两名情妇亦都被起底，有网友在微博上面贴出了两人的照片，其中一个被曝光的情妇张南依离职之前曾经担任《环球时报》英文版副主编，她毕业于北京大学，曾经在多伦多大学留学，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家庭教育课题组的特邀研究员。值得一提的是，胡锡进性丑闻事件持续在网络上发酵，但官方罕见地并没有屏蔽相关信息。资深传媒人康仁俊对此表示，这样有些异常，他推测背后牵涉有高层内斗。中国一名体制内记者陈先生对自由亚洲透露，目前外界对胡锡进婚外情内幕知道得非常有限，人民日报系的人都被禁止谈论此事。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钟嘉慧。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为你带来的新闻有：美国证交委将评估股票交易狂潮，各个删除10万条股票平台罗宾汉 App 的负评，九一一主犯可优先接种疫苗，纽约人愤怒，删改通俄门电子邮件，前 FBI 律师被判假释。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星期五表示，他们将评估最近出现的股票交易价格巨幅波动的问题。据 CNBC 报道，美国最高的金融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事实证明存在违反联邦证券法的权力滥用或操纵交易行为， 我们将采取行动保护散户投资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亦承诺将严厉打击那些可能过度限制了客户交易能力的券商。咁对于喺红迪网 Reddit 上嘅下注华尔街 Wall Street Bets 嘅社区成员以及其他散户投资者嚟讲，可能系个好消息。星期五日前被大量做空但后嚟大涨嘅股票再次飙升，视频游戏零售商 GameStop、 戏院运营商 AMC 嘅股价分别上涨咗 50% 同 53%， 而 GameStop 呢个礼拜涨幅超过4倍，呢个月涨幅超过16倍。这个月的较早时候，红迪网上下注华尔街论坛的成员发起了一场收购 GameStop 和其他股票的运动，因为他们发现有对冲基金对这间公司进行了大量的空头交易，这些散户股民的投资导致了 GameStop 的股价迅速飙升，令那些做空的对冲基金损失了几十亿美元。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 George Hawley 对此表示，华尔街已经面对困难局面，他认为 GameStop 股价的飙升展示了个体投资者的力量，而对冲基金不希望小投资者有能力发起真正的竞争。纽约州司法部长内蒂夏詹姆斯 Leticia James 星期四亦宣布说，他正在调查股票交易平台罗宾汉 Robinhood 最近的交易活动。星期四罗宾汉宣布禁止用户购买 GameStop、 AMC 等股票，咁可能会导致该公司面临多宗诉讼。喺罗宾汉限制咗用户购买某啲股票之后，红迪 Reddit 网上愤怒嘅散户联合起嚟，一齐用一星嘅评分降低咗罗宾汉嘅评分。星期三，罗宾汉喺谷歌应用商店中嘅评分系五星中嘅四星，但喺星期四降到咗一星嘅差评。到咗星期五，他的评分又回升到四星，那是因为谷歌公司在他的应用商店中已经删除了最少100,000条用户针对罗宾汉的负面评论。谷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已经对那些被认为是协调行动或非人工的评分采取了行动，但谷歌公司没有说明他是怎样确定哪些用户评分是非人工进行的。与此同时，脸书关闭了罗宾汉股票交易者 Robinhood Stock Traders 账号，这个是一个拥有157,000名成员的股票交易讨论小组。这个账号是23岁的德兰 Alan Tran 设立的，他向路透社抱怨说，脸书并不是好像红迪论坛 Reddit 这样的免费自由平台。德兰说，巨头机构正试图让我们的讨论社区闭嘴，我们正在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他们攻击我们这个群体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更强大。脸书的一位发言人告知路透社记者，关闭罗宾汉股票交易者的决定和近日持续的股市狂潮无关，但有评论认为这是科技巨头对散户股民的打击，因为抱成一团的个体投资者形成的力量让他们感到恐惧。以下我们来关注下疫苗的消息。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安排军事监狱重刑犯优先接种疫苗。9/11恐袭事件的主谋之一穆罕默德 Khalid Sheikh Mohammed 在下个礼拜接种冠状病毒疫苗，可能比排队等待接种的普通美国人提前几个月。纽约邮报报道说，五角大楼星期五证实穆罕默德以及其他关押在军事监狱关塔那摩湾的罪犯或嫌疑犯将开始接种疫苗，即使美国现在面临疫苗严重短缺。国防部发言人证实，官员已经签署了一项命令，将给所有被拘留者和囚犯提供冠状病毒疫苗，这些疫苗最快在下个礼拜开始注射。国防部发言人霍华德 Michael Howard 说，将在自愿的基础上根据国防部的优先分配计划进行接种管理。国防部发言人证实，该命令是1月27号由国防部负责卫生事务的首席副务卿阿迪里姆 Terry Adiram 签署的，他在20号宣誓就职。这项命令立即引发了纽约当地人的愤怒，他们是9/11恐怖袭击的最大受害者。9/11期间担任纽约市消防局长的埃森 Tom Von Nason 说，让9/11主犯在大多数美国人之前就接种疫苗的政策真是笨蛋。在9/11事件， 纽约市消防局有343名消防员丧生。9月1袭击后，负责归零地 Ground Zero 拆迁活动的主管约翰费尔 John Field 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亦感到震惊。他说，9月1社区无法获得疫苗，恐怖分子却可以优先获得疫苗，这展示拜登政府是几咁背道而驰，这是我听过的最可笑的事。费尔说，当时参与9月1的第一批救援者的平均年龄是38岁，到今年是58到59岁，都还未有排到接种疫苗的日期。联邦航空管理局退休的特别安全人员沙利文 Brian Sullivan 亦说，我好嬲，咁完全是超乎愤怒，我已经75岁，我还未有得到疫苗，他们就将它给穆罕默德，咁简直是疯了。五角大楼的出台这项决定刚好是纽约等州抱怨疫苗储备见底，迫使部分州取消了大规模的接种计划的这个时候，拜登政府还警告说，疫苗短缺将持续到2021年的较后时间。纽约邮报在26号报道，由于疫苗供应量减少和时间安排上的失误，纽约市数千名教师的疫苗预约被取消了。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共和党人斯特凡尼克 Elise Stefanik 说，拜登选择优先考虑被定罪的恐怖分子，而不是脆弱的美国老年人或退伍军人，这是不可原谅的，是非美国人的做法。星期五，一名联邦法官判处前 FBI 律师克林斯密斯 Kevin Kleinsmith 假释12个月。这位律师被指控篡改了一封来自中情局 CIA 的电子邮件。中情局的邮件中明确表示，川普的前竞选顾问佩奇 Carter Page 是中情局的线人，向中情局提供了信息，而克林斯密斯将是线人改写为不是线人。这封邮件成为 FBI 获得监听佩奇许可的关键文件。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博斯伯格 James Boasberg 同意辩护方的观点，认为克林斯密斯不是有意讲大话。博斯伯格是秘密的外国情报监视法庭的法官之一，这个法庭批准了监视佩奇的申请。法官表示，他没有理由不同意司法部监察长办公室的报告结论。报告认为克林斯密斯的行为并不是出于对川普总统的偏见。检方则主张判处克里斯密斯有期徒刑，并驳斥了关于被告在篡改电子邮件时无意讲大话的说法。检察官说，这种伪造行为类似于身份盗窃，因为克林斯密斯通过修改信息实际上冒充了中央情报局的联络人，由此造成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而克林斯密斯则将他伪造邮件的行为描述为判断中的重大错误和寻求不必要的捷径。在量刑听证会上，佩奇描述了他因监控和相关政府泄密而遭受的伤害。他说，媒体将他描绘成俄罗斯的特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称，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对民主党人构成了威胁，他承诺提供额外的联邦资金，主要来保护民主党人的安全。他甚至将带枪自卫的共和党议员称为内部敌人。香港前保安局长、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表示，新疆没有种族灭绝，还将中国当红女演员迪丽热巴拉落水，她的强暴逻辑引起外媒记者群起批评。根据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去年五月加拿大和中共签署合作研制疫苗的协议之后仅仅一个礼拜，中共政府就阻止了原本要出口加拿大的疫苗样本。对此，加拿大保守党和专家批评，杜鲁多政府选择和中共合作等于是与狼共舞，愚蠢至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根据布莱巴特新闻网昨日的报道，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四宣称，众议院共和党人对民主党人构成威胁，他承诺提供额外的联邦资金，以加强国会大厦的安全。 特别是主要是民主党人的安全。佩洛西甚至将带枪自卫的议员称为内部敌人。佩洛西说，国会必须通过一项补充性支出法案，当威胁来自于众议院代表内部的敌人，以及外界所发生的事情，而民主党议员感到担心的时候，该法案将会为议员的安全提供资金。佩洛西和民主党人担心共和党国会议员携带枪械，加州民主党人在众议院会议厅的门上面安装了金属探测器，这个举动引发了共和党议员的抗议，抨击他的做法违宪。当被要求详细说明有关他提出的众议院内部敌人的言论的时候，佩洛西告知传媒，这样意味着我们有国会议员想要将枪械带到大厅，并威胁要对国会其他议员施加暴力。众议院民主党人要求提供更多资金来保护他们，包括当他们返回家并乘坐飞机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民主党人说，他们亦都很担心共和党议员。同时，佩洛西将他所有这些措施的原因都归咎于川普总统。布莱巴特新闻网记者乔尔·波拉克报道了佩洛西的声明，他表示议长佩洛西将某些议员称为内部敌人。当被问及他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说一些议员想要携带枪械，因此你在一次可怕的骚乱之后行使你的第二修正案权力，你就是敌人。议员劳伦·博伯特是国会第二修正案核心小组的联合主席，而且曾经直言不讳地承诺要在华盛顿特区带枪。早前在布莱巴特新闻网的独家采访当中，博伯特说，我就是我的保障。他还说，华盛顿特区和大多数民主党管理的州一样，存在暴力犯罪问题，因此我当然需要一种方法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因此我每一日都会带枪。遭到中共种族灭绝的新疆维吾尔人处境一直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但是香港前保安局长、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就发表惊人言论，还将中国当红女演员迪丽热巴拉落水，她的强盗逻辑引起外媒记者群起批评。川普总统政府任内最后一日宣布中共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时任国务卿蓬佩奥谴责中共对脆弱的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实施强迫同化和消灭，在新疆囚禁了超过100万维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实施监控和洗脑。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28号在 Twitter 以英文发帖，说美方指控中国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但现时中国最炙手可热的明星之一迪丽热巴又说她不是新疆唯一的成功故事，甚至反问何来种族灭绝。叶刘淑仪的贴文一出就引起外媒记者关注，群起批评。经济学人中国记者形容叶刘的言论可能是世界上最卑鄙的推文。法新社港澳台分区主编说，因为新疆出了个明星，是否就代表没有人道罪行发生呢？英国独立电视新闻亚洲新闻特派员直斥叶刘眼中只有名人和成功故事，没有种族灭绝。网民亦都在叶刘的推文下面留言说，二次大战期间有犹太人电视明星，那是不是大屠杀就不存在呢？亦都有人批评他的中共式逻辑，反映了香港建制派和官员的水准。虽然引起这么多批评，但叶刘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在昨日又发了一条新的推文说，迪丽热巴的父亲是新疆著名歌手，他生长于一个愉快备受爱护的家庭，在中国任何人不论种族只要有天赋就能够获得成功。今个礼拜二，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该报告显示，去年五月，加拿大同中共签署合作研制疫苗的协议之后，仅仅一个礼拜，中共政府就阻止了原本要出口加拿大的疫苗样本。加拿大保守党同专家批评，杜鲁多政府选择同中共合作，等于是与狼共舞，愚蠢至极。根据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去年5月12号，加拿大联邦卫生部批准该国同中国康熙诺生物公司进行疫苗合作， 但双方在签署合作仅仅一个礼拜之后 ,5 月19号中共海关就在北京机场扣住了康熙诺要发送给加拿大的疫苗样本。同一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合作有变，但没有说明具体原因，直到8月下旬才承认同中共的合作告吹。对此一直反对该项合作的加拿大保守党领袖埃林奥图尔批评杜鲁多政府将国民福祉置于不可信赖的中共政权之上。奥图尔说，中共为了从加拿大获取利益，禁止将疫苗样本出口到加拿大，影响了加拿大的疫苗研发工作。他指出，无数的专家都在问，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要将国民的健康和经济压在一个会影响我们国家安全的政权之上。全球台湾医卫总会加拿大代表之一、加拿大兰加拉学院护理系教授邱丽莲表示，加拿大同中共的关系从发生孟晚舟事件之后就陷入僵局，杜鲁多政府怎会愚蠢到与狼共舞，天真地以为疫苗合作只是单纯的商业行为呢？康熙诺同中共军方关系密切，中共当局怎可能不趁机报复加拿大呢？邱丽莲批评杜鲁多做错了事，但又不敢第一时间承认和弥补，伤害了所有加拿大人的利益。他还指出，中共已经渗透到加拿大的每个地方，我们的联邦卫生官员做什么事都要等中国来决定，将我们加拿大的命运放在中国手上。加拿大反对党同一些专家亦都认为，加拿大政府为了康熙诺疫苗前期注入了大量研究人力和金钱资本，但最终中共就单方面撕毁合约，影响了加拿大在疫苗研发和管理上的进度。他们表示，国民有权利知道加拿大究竟损失了多少，双方当初的合约究竟确保了怎样的利益，中共单方面禁止疫苗出口的时候是否曾经要求加拿大释放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然而面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健康等大事，加拿大政府尚未给予明确答复。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星期四 ,UCLA Martin Multi 教授宣布使用超声波脉动疗法治疗昏迷患者，又有两个新的成功案例。2016年 ,Multi 领导的团队向一名25岁的昏迷患者的右脑输送低强度聚焦超声波的刺激脉冲，病人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当时没有足够实验数据证明病情好转并非巧合，目前这个治疗方法的具体成效仍然在研究当中。最近的两宗成功案例里面，第一个病患是一名56岁的男子，中风之后处于最低意识状态超过14个月，在第一次超声治疗之后，他能够完成放下或者是捉住康复球的指令，并且在提到亲属的名字时候能够看向两张照片中的一张。第二次治疗之后，他能够将个樽举到嘴边用笔和纸，并且能够进行语言交流。第二位病患是一位50岁的女性，两年半前经历过一次心脏骤停后意识不清，在第一次治疗之后，他能够认出梳和铅笔等物体。星期四，一位熟悉 Facebook 的人士透露， Facebook 正在考虑对苹果提起反垄断诉讼，因为他认为苹果存在着反竞争行为。之前 Facebook 首席执行官 Zach Zuckerberg 表示苹果是他的最大的竞争对手，他们以隐私为借口打压 Facebook。 Zuckerberg 在这个星期发布的最新季度业绩报告里面对分析师表示，苹果围绕施恩的整体理念并不是好像听起来那么高尚，实际上只是在帮助苹果扩展业务。他还讲到，苹果可能会讲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人们，但是这样做显然跟他们的竞争利益有关。 The Information 的一份报告说， Facebook 的诉讼将针对苹果的 App Store 规则。 Facebook 发言人 Ashley Sandy 表示，我们认为苹果通过利用他们对 App Store 的控制权来反竞争， 而牺牲应用开发者和小型企业的利益为代价，为自己带来利润。三星星期四表示，芯片制造商目前急于满足汽车制造商的需求，很多芯片代工厂都在满负荷运转，这个限制了代工厂接受新订单的能力，影响代工厂对 DRAM 和 NAND 芯片的制造，反过来冲击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的交付。全球最大芯片代工厂台积电星期四表示，公司正在加速生产汽车所需的相关芯片，来满足汽车制造商的需求。他们已经转换了部分产能，来应对去年底汽车用芯片需求的突然复苏。三星方面也都正在考虑紧急扩大汽车芯片的产能。三星星期四表示，受 5G 移动技术和高性能计算芯片的强劲需求带动，他们去年第四季度代工收入创下了纪录。随着芯片价格继续攀升，三星半导体业务2021年有望继续攀升。市场分析及资讯公司 Canalys 1月28号分享的最新数据显示，由于 iPad 在整个2020年的销售持续增长，苹果在平板电脑市场继续占据主导地位。据估计，2020年第四季度 iPad 的出货量是1920万架，比2019年的第四季度预计的1370万架增加了 40%。在市场份额方面，苹果的市场份额是 36%， 接近排在第二的竞争对手三星是 19% 的两倍。三星假日季度的出货量估计是990万架， Amazon 的平板电脑出货量估计是650万架，占 12% 的市场份额。苹果 iPad 这个财季的盈利是84亿，高过去年同期的60亿，同比增长 41%。展望未来， Mac 和 iPad 的销售可能会保持强劲，因为人们将会继续在家工作和学习。通用汽车星期四表示，希望在2035年之前停止生产所有柴油和汽油驱动的汽车、货车和 SUV， 并将它整个生产线转移到电动汽车。通用汽车计划在2030年之前使用 100% 可再生能源为它的美国设施供电。在2035年之前使用 100% 的可再生能源为全球设施供电。这个比之前宣布的目标提前了五年。通用汽车已经决定投资270亿用于电动和自动驾驶汽车，计划到2025年在全球范围内发布30款新的电动汽车，到2030年将在全球范围内销售电动汽车。通用汽车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帕克星期四重申，通用汽车计划在从传统内燃机汽车向电动汽车的过渡中获利。通用汽车股价在星期四盘中交易升了 7.4%， 去到每股53元。通用的市值目前大概是730亿美元。这个星期 Tesla 表示，它的新款电动半挂重型货车 Semi 的生产计划仍进展缓慢，因为这一款货车所需要的特殊电池供不应求，但是 Tesla 计划在年底前交付第一架 Tesla Semi。 Semi 在2017年发布的，最初承诺会在2019年交付客户手中，但是在那个之后，这一款货车的交货时间已经推迟了两年。 Elon Musk 多次将其归咎于电池组供应限制，但是 Musk 都强调说， Tesla 对他的生产长途电动货车的能力非常有信心。 Tesla 之前表示，半挂的货车的续航里程将高达500英里，使用的电池数量将是 Tesla 私家车的五倍左右。 Tesla 星期四暂未回复有关这个半挂货车几时开始生产以及预计年底前交付等细节的致命请求。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 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钟嘉慧，
我叶晚峰。
这一集想和大家谈一谈新疆的维吾尔族人现在的情况。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他离任之前的一日，即是这个月的19号，就发表声明，就认定中国对新疆少数民族施加的抑压和虐待行为是种族灭绝 genocide， 这个是非常之严重的罪行来的。蓬佩奥就呼吁国际所有的多边组织和法律机构去和美国在一起，就对这个施虐者即是中共追究责任的。那现在新任总统拜登所提名的国务卿布林肯 Anthony Blinken 就在他的提名听证会的时候亦都是确定亦都是肯定新一届这个政府的国务院对这一项的种族灭绝这个罪行亦都是定调的，统一定调的。蓬佩奥在他的声明中也都指出，他说仔细地审阅既有发生了的事实，就可以确定最少从2017年的3月开始，中国在中共的领导之下对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些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的群体就犯下了危害人类罪。究竟包括什么呢？就包括是监禁或者是剥夺差不多100万的平民的人身自由，强制劳动，任意施以酷刑，限制宗教和言论自由。还有就是有系统地歧视和监视维吾尔族，强迫维吾尔族的妇女和非维吾尔族的人结婚，并且强迫这些妇女是绝育和堕胎的，更加迫使维吾尔族的小朋友的孩童就和家人是长期分离的。这些这么多的罪行我读出来我都觉得很难以相信，在今时今日还有这些这样这么非人道这么邪恶的事情发生的。那叶晚峰，根据国际的法律，究竟种族灭绝的定义是什么呢？
根据1948年联合国的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的定义，就是种族灭绝是指蓄意全面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并且犯下以下的罪行其中一条的，任何其中一条的。咁呢，第一条呢就係杀害该族群嘅分子啦，即係大屠杀啦。咁中共冇做到大屠杀呢啲维吾尔族，
暂时冇
希望冇啦。咁第二啦，就致使该族群之分子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嘅创伤。咁呢个肯定有啦，只管捉咗超过100万人啦，监禁喺呢个再教育刑啦，强迫洗脑啦，唔合作呢就酷刑对待啦，又施以呢、這个强迫劳动啦，又要啲穆斯林呢就係唔准做礼拜，唔准留胡须啦，係咪亦都强迫佢哋飲酒食猪肉啦，仲
呢啲都係佢哋嘅戒条，係唔可以飲酒亦都唔可以食猪肉嘅。
係啦，咁呢啲呢就係肯定係伤害佢，严重伤害精神上伤害佢哋啦，係咪咁仲有第三咧，就係故意使該族群處於某種生活狀態下，以毀滅其全部或局部之生命。即係話，咁而家中共咧將啲為咁樣對待啲維吾爾人啊，咁當然咧佢哋係受到好大嘅壓力啦。喺咁樣情況之下，肯定佢啲生命係會即係活少好多年噶啦。
同埋有好大干扰，正如头先讲咧，即系佢哋一系就送入去呢个再教育营啦。就算冇入呢啲营咧，佢哋个生活全部系受到监控监视嘅。
咁样生活之下，肯定系短命好多年噶啦。第四咧就强制施行啦，办法咧意图咧就防止呢个族群内之生育，同埋第五咧强迫转移呢个该族群的儿童之另一族群。第四、第五这两项呢其实呢是配合习近平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因为他要所有的少数民族呢全面汉化的。
即是说除了这个维吾尔族 的少数族裔呢，其他的少数族裔呢都是会有同样的这个对待的。
我想迟早问题啦，咁好似蒙古已经开始啦，是吧，咁仲有喺呢个新疆里面嘅其他族裔啦，少数民族好似呢个哈萨克人啦，哈萨克人亦都系受到同样嘅好似维吾尔族一样嘅咁嘅对待㗎。咁啦，咁而家我哋睇一睇，大家一齐睇一睇呢，就系中共喺新疆点样呢，就系迫害呢啲维吾尔人啦，就将佢啲儿童呢就系、是怎样对待的，好吗？
好啊，跟我们讲一些具体例子啊，叶晚峰。
根据 BBC 的去年啊，2019年的七月一个叫做《中国我的孩子在哪里》的特辑呢，个记者呢就走访了这个中国啦、土耳其啦同埋哈萨克斯坦的。为什么讲土耳其呢？因为呢土耳其同埋这个维吾尔人呢是有好多共通之处。大家的祖先呢都是古代的特厥人来的。咁呢就维吾尔人呢不嬲就住喺而家新疆或者中亚地区啦。咁呢个土耳其呢个祖先呢就係同呢係特厥人从呢个中亚就移民移咗而家嘅土耳其㗎。所以佢哋嘅语言同埋文化都係好相似㗎。咁大家信仰亦都一样啦，好多都係信呢个穆斯林啦。而哈萨克斯坦呢就係、是、因为呢、这个新疆里面亦都有好多哈萨克人嘅，咁佢哋呢就係同呢个当然啦，就係同呢个哈萨克斯坦嘅关联好密切啦，係咪？
咁、所以相信喺新疆嘅人呢可能有好多亲戚甚至家人呢就係、是、喺土耳其同埋喺呢个哈萨克斯坦嘅。
係啦，咁呢呢个记者呢就係、是、首先呢就发现呢去到中国呢发现呢喺中国呢係起緊好多㗎，过百间嗰啲所谓嘅幼儿园或者叫做保护中心啦。咁呢啲保護中心呢其實好規模好大，有啲可以容納呢過千人嘅，或者最細嘅都有可以容納幾百人嘅。
咁葉萬峰，你講話幼兒園，一般嚟講你幼兒園係日頭去讀書啫，係咪呀？
咁呢啲唔係㗎，呢啲係呢所有嘅呢啲咁幼兒園呢或者叫保護中心呢都係有宿舍㗎，即係話呢嗰啲咁嘅幼兒入咗去呢喺度住埋㗎啦。咁點解會咁樣呢？咁而且係規模非常之大喎，過百間喺新疆啊，即係可以容納最少過萬嘅兒童噶。咁因為咧，佢呢啲起呢啲咁嘅幼兒中心目的咧，就係、是、為咗嗰啲啊，因為父母啊，或者父或者母或者父母一齊啦，被捉咗去嗰啲咁嘅洗腦營之後咧，咁冇人照顧啲兒童咧，就全部咧就係將佢哋咧送到你啲咁嘅保護中心嘅。
咁即係類似好多年前嘅所謂嘅孤兒院啦，即係無父無母，咁就喺呢啲孤兒院度長大。
咁佢又唔係孤兒，佢哋父母仲在。
係啊，係啊。
只不過係咧，係強制咧將佢哋將呢個兒童同個父母隔離㗎嚇。咁咧就係、是、呢、這個 BBC 嘅記者咧，咁去到呢個土耳其同埋哈薩克斯坦啦，咁做咗好多訪問嘅，超過60個訪問嘅。咁訪問好多人咧。佢哋個呢啲幾十個受訪者咧，都有一個共通之處咧，就係仔女唔見咗，俾呢個中國政府捉咗佢之後咧，就音訊全無噶。咁好多個例子啦，譬如一個男子啦，佢同其實先前咧，佢就同妻子同咁啊移民咗去呢個土耳其噶啦，咁啊三年前咧，個老婆咧就帶住個一歲大嘅仔，咁啊翻去新疆要探父母。咁一去咧就消息全无啦，吓，
即系完全失踪，
冇失咗踪啦，完全冇消息。咁最后咧喺网上发现咧，喺中共嗰啲宣传片度睇到咧，佢个仔啊喺个宣传片里边咧，就用普通话讲出自己嘅名，今年几多岁，同埋佢嘅国家系叫咩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都系全部用普通话讲嘅。咁呢个人睇到梗系泪流满面啦，系嘛？咁其实中共都系噶，捉晒呢啲咁嘅儿童去到啲保护中心里面咧，咁咧系就系全部用晒汉人嗰种培育方式啦，咁啊完全咧系冇唔接触唔到维吾尔人嘅生活方式同埋文化噶啦。
其实呢个都系佢哋目的啦，就系将佢哋群埋一齐，就完全汉化佢哋，唔俾接触自己佢哋维吾尔嘅文化同埋语言噶。
主要配合啊习大帝嘅啲少数民族嘅咁嘅政策啦，全盘汉化啦。咁啊好啦，另外一个咧就一个人咧就系一个女士嚟嘅，咁单身去咗土耳其，咁丈夫同埋三个子女咧就留翻喺呢个新疆。咁啊有一次咧就丈夫咧就去土耳其探呢位女子啦，咁啊呢个丈夫翻到新疆咧就被判刑啦，判咗15年啊。咁仔女
重刑喎，
啊，
个罪名系乜嘢？去过土耳其，
你唔该去嘅地方，你去咗唔该去嘅地方啊？咁咧个仔女就三个仔女就失晒踪啦，完全冇踪影啦。
咁好可能系入咗呢啲咁样样嘅所谓保护中心，
肯定噶啦。咁另外一个妇人咧，咁咧佢丈夫同埋嗰个女咧就留喺呢个中国嘅，喺新疆嘅，佢就喺土耳其啦。咁喺网上睇到个女咧就系喺个呢咁嘅保护中心度啦，参加咗活动，咁着住咧中国汉代古代啲服饰嘅，咁即系亦系一个写照啦，就佢哋生活就完全系汉化，就系所有文化历史都系以中国汉族为主噶啦。咁另外一位咧就喺呢个哈萨克斯坦嘅一个富人啦，咁佢有仔仔女女喺新疆啦。但全部捉晒呢个再教育中心噶啦，佢有14个孙仔孙女嘅，咁佢打电话去个派出所问啦，喂，我14个孙仔孙女去咗，而家点啊？佢话冇死到，然后就挂咗线啦。
咁冇死到，咁好明显都系喺呢啲嘅保护中心，全部都被汉化。
系啦，
咁呢啲小朋友其实即系佢哋系冇选择之中，就俾佢去即系跟住佢嗰个模型咁样样，咁佢哋要你咁样成长就咁成长。
系啦，咁研究嗰、那个记者做出研究啦，喺其实喺中共嗰啲官方网站都可以查得到噶啦。其实佢哋中共咧而家实施紧一个将呢个穆斯林儿童啦，即系包括咗维吾尔啊、沙哈萨其他小信奉呢个穆斯林嘅族裔啦，将佢哋嘅儿童咧同佢哋嘅文化同埋呢个佢哋嘅家庭咧系分离隔绝开嘅咁样嘅政策噶。咁咧佢哋揾到啲好多佐证啦，譬如幼儿园嘅入学率啦，嗱2015年到2018年咧，嗱喺全国嘅幼儿入学率咧系增加咗8%嘅，但系新疆嗰度咧增加咗82%嘅，而且喺呢个维吾尔人聚居嘅地方咧系增加到148%嘅。咁即系话咧，以前咧好多啲维吾尔人咧就系啲细路仔仲细咧就唔会送去幼儿园噶啦，屋企人照顾噶啦。但系而家唔系啦，而家屋企人照顾，即系全部俾捉晒去嗰啲咁嘅保护中心啦，所以个入学率高到咁高嘅。
咁同埋唔好忘记，第啲地方嗰个幼儿园嘅定义就系去日头去照顾嘅啫。但系新疆呢啲所谓幼儿园，其实就系拥有咗呢啲小朋友嘅。
系啊，即系唔会捉咗送咗去就冇得翻出头噶啦，唔知几时先至会有放翻嚟出嚟噶。
系，咁好啦，我哋到休息时间，咁休息之后咧就同大家再继续追踪喺新疆而家发生紧嘅情况嘅。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
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气象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福。
嗱，上个环节就讲到喺新疆发生紧嘅即系种族灭绝嘅情况嘅吓，咁啊讲到啲幼儿园啦，即系新疆嘅小朋友咧，就系同屋企完全分离，就去到呢啲嘅保护中心，其实系咁啊，长期就喺嗰度居住噶啦，就完全汉化噶啦。
咁咧，个记者就问新疆啲官员啦，啲小朋友啊，长期同父母分离啊，对佢哋嘅成长会唔会有影响啊？个官员话唔会，有咩问题冇问题嘅。但其实呢个好大问题嚟嘅，因为加拿大已经有咁嘅经验嘅，曾经咧就送嗰啲原居民啦，即系印第安人嘅子女咧，就去啲寄宿学校噶嘛。
系
后屘发觉咧咁样唔掂，因为咧对嗰啲小朋友嗰啲成长系好大负面影响。
因为当时加拿大嗰个原意就系希望嗰啲小朋友去到啲寄宿学校咧，就系可以融入到佢其他人嗰个社会、嗰个生活、嗰个模式嘅。咁但系呢个证明咗系对呢啲小朋友咧系好大心理上嘅伤害嘅。
而且咧，因为佢哋系同自己个屋企同埋自己嘅文化系隔绝咗，所以咧对佢哋成长啊，以后咧成年人之后的影响都是持续的，会是譬如他们即是很多的行为上是令人觉得是很难接受的。
譬如有些是 飲酒啊、吸毒啊，咁呢方面好大問題，所以加拿大已經係冇呢一樣嘢，
一早已經係廢除咗噶啦。咁中共仲係仍然實行喎，咁咧就係，但係佢哋知道個負面影響嘅，因此咧，個記者查到咧，佢哋咧係有用嗰啲使用嗰種嘅心理輔導咧輔導啦，希望咧可以減輕呢種咁嘅影響嘅，但係咧心理輔導都係個功效只係。我相信會只是很有限的啫。
其實是很不合理的，你創傷，你對他造成創傷，然後給心理輔導他，這個是講不得通。其實全世界都知道，無論你任何的族裔或者什麼宗教都好，家庭來講對一個小朋友的成長是至關重要的。
是的，一個學者叫鄭國恩，他是德國人來的，但是他是新疆研究專家來的。他說呢，點解呢個中共要咁做呢？係因為中共咧係要完全控制遺族嘅下一代噶，咁用一種咧完全切斷佢個根嘅方法去培育佢哋，令到佢哋咧下一代咧係唔會有維吾爾人嘅信仰文化嘅知識嘅，甚至咧連語言都唔識講噶啦。佢話咁樣做法咧。咁就構成咗文化嘅滅絕啦。
其實你咁講咧，令我諗起其實共產黨不單止係對少數民族做呢一啲切斷根嘅做法，甚至對漢族嚟講咧嚇，你即係文化大革命嘅時候，全部文化五千年文化都俾佢割掉咗。咁所以亦都係因為佢要完完全全統治全部人，所以佢就要割斷你嘅根，就可以完全聽佢嘅説話。
其實咁就當嗰啲人咧係好似牲口咁嚇，中意點就點嚇，即係冇當佢哋係人啦，係咪？
係。其实你讲了这么多是对小朋友那个就是他们那些就是灭绝人性的做法。另外刚才你有提到的就是他对妇女是进行强迫 的节育，甚至是堕胎和绝育添的。
是啊，根据这个郑国恩这位专家讲，他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出了另外一个报告，就是关于这个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人那种这样的利用大規模的強制的節育啊，或者是絕育的措施呢，是企圖呢降低這個維吾爾人的出生率的，咁呢令到呢佢哋更容易被漢化的，這個就是他的最終目的了。
即是說小朋友就要漢化，就算未出世那些他都不讓你出世，
是啦，
咁變咗到一段時間之後咧，維吾爾族嘅人口就會越嚟越少。就算你係維吾爾族嘅人咧，你都再唔懂得維吾爾族嘅文化同埋語言噶啦。
係啦，根據咧喺個報告度咧，舉咗幾個實例嘅嚇，譬如咧，《華盛頓郵報》咧曾經喺2019年11月報導過噶，咁咧就係一個呢個富人啦，因為生咗三個仔，超生啦，喺新疆只可以生兩個最多嚇。咁咧就超生啦，超生咧就被罰款啦。罰款完咧，佢咧就有個選擇啦。一係咧，你就係絕育手術，做呢個絕育手術。如果唔做咧，就要入去嗰啲洗腦中心啦。咁你富人冇選擇啦，唯有做絕育咯，係嘛？咁另外一個啦，第二個咧就係喺呢個美聯社報道嘅，2018年11月。咁咧呢個富人咧一生就生三個三胞胎喎，三胞胎咧都唔到佢控制啦，但係照樣捉咗佢呢個洗腦個監禁啦嚇。喺監禁期即係呢個再教育營啦，喺嗰度咧，佢哋同其他婦女一齊咧就被強迫服用同埋注射不明嘅藥物。咁注射之後咧出現咧不規則嘅流血啦，經期消失咗嚇咁嘅情況。咁咧喺一年之後啦，2019年8月10日咧。Nikkei Asian Review 嘅咧係另一個雜誌啦，咁有一個追蹤嘅報導嘅關於呢個富人，咁咧嗰個報導話美國醫生咧睇過呢個富人嘅情況之後咧，就裁定咗啦，佢當時係被絕育咗嘅，
即係佢服用嘅藥物咧係令到佢唔可以再生育噶啦，
係啦係啦，
你話真係幾殘忍咧，即係生唔生小朋友係應該每一個人嘅權利嚟噶嚇。
但是呢在新疆呢就这个就是不到你还是啦。咁另一个个案呢就一个四母之子啦，这个有没办法啦，就被强迫送咗去这个洗脑营啦。但是呢入去之前呢是被强迫做咗这个戴上这个子宫环嘅。咁等佢以后就没办法再生育㗎啦。咁呢就是
好啦，你即系咁多呢啲绝育啊、堕胎同埋即系强迫佢去节育呢啲咁嘅方式咧，咁肯定对维吾尔嗰个人口咧有好大嘅影响啊！咁可唔可以俾啲数字睇一睇，究竟维吾尔人口嘅增长比起中国国内全国嗰个增长系点比较咧？
咁啊，研究显示咧，喺新疆嘅人口增加咧系急剧下降嘅，即系维吾尔人嘅人口增加系急剧下降噶。咁喺新疆最大嘅两个维吾尔人聚居嘅县啦吓，2015年至2018年咧，出生率咧下降84%嘅。咁2019年到2020年之间咧，好多其他嘅少数民族聚居嘅地区咧，仍然个出生率系仍然下降嘅，不停咁往下走嘅。甚至啊，有一个维吾尔区喺2020年咧，将人口增长嘅目标咧定喺啊几乎近于零噶啦，1000个人咧系增长1.05个人，差唔多零啦，即系冇增长啦。但是睇返2018年呢，呢度嘅增长率呢係1000个人呢有19.66个人㗎。
你讲喺呢度係。
係呢个县嗰度。
係
咁呢仲有呢就你见到嗰个新疆嘅人口个增长嗰、那个出生率係不停下降啦。咁亦都点解会咁样导致啲系乜嘢原因呢，其实就係政府喺后面做好大嘅动作啦。好多措施㗎、令到呢个维吾人嘅出生率呢不停下降㗎。譬如政府明文规定㗎啦，你超生死梗㗎啦，一定系送去呢、這个再教育型噶啦，咁而家再教育型里边嘅好多妇女咧，维吾人妇女咧，都其实都系因为超生嘅啫。仲有咧，譬如2019年到2020年啦，政府计划咧就喺呢个新疆嘅南部啊，新疆嘅南部咧系大部分咧都系主要系嗰啲好多啲维吾尔人咧就聚居喺呢一带嘅，咁喺嗰啲农村嗰度咧就系进行呢个大规模嘅。对嗰啲有两个子女以上而又仲系喺生育年龄嘅妇女咧，进行绝育噶。咁佢哋嘅目标咧，系喺呢一段时间咧，系将有生育年龄嘅妇女20%咧，拉咗去做绝育噶。
哇！呢、这个真系好恐怖嘅数字，
而且系好大面积噶，系咪？嗱，另外一个 project 啦，另外一个项目啦，2019年啦，咁啊喺。南疆亦都系南疆啦，有4个维吾尔人聚居嘅县嗰度啦，就向80%嘅仲系生殖年龄嘅妇女咧，进行咧呢个大子宫环或者绝育手术嘅。咁啊，即系呢度都冇乜生长个出生率就会好低噶啦，因为80%嘅妇女即系都系做咗呢啲咁嘅手术。
即系佢嘅目的就系话，而家你做咁多嘢咧，10-20年之后咧，个维吾尔人咧就会肯定系，因为去世嘅人就会多过出生嘅人，咁就算出生嘅小朋友咧，都好可能有相当于嘅一部分咧，被送咗去呢啲所谓嘅幼儿园或者保护中心，佢哋亦都唔会再懂得呢个维吾尔嘅文化同埋语言噶啦。咁即系你谂下，即系再过多20-30年之后咧，这个维吾尔族嘅人咧就真系。式微，然之后咧就系灭绝噶咯。
系啊系啊，嗱，从上面即系头先讲嗰啲事例啦，可以证明啦，这个政府咧系有这个新疆政府系有系统、大面积咁咧向维吾尔族咧就实行呢个强制嘅节育或者系绝育手术嘅措施噶。咁咧目的咧就系要阻止或者减少或者呢个维吾尔人嘅人口出生噶。咁样做法咧，其实就构成咗头先个第四项啦，就反人类罪嚟噶。
冇错，
系呢个种族灭绝罪嚟噶。
冇错，因为其实头先我哋讲咁多嘢咧，即系而家中共对维吾尔人喺新疆嘅维吾尔人做嘅事情咧，已经系符合咗国际嗰个法律啊嗰啲。種族滅絕罪嘅其中嘅好幾條噶啦，咁所以咧，阿蓬佩奧喺佢離任之前嘅一日咧，就已經係確定咧、認定咧，中共而家係犯緊呢啲滅，即係對維吾爾嘅人咧係有呢個種族滅絕罪嘅，咁就真係希望咧國際社會同埋美國一齊咧對中共係要佢追究責任，同埋停止做呢啲嘢。
其實咧就係當然啦， 而家係得呢個美國真係好明確咁指出啦，呢個中共係犯緊呢個種族滅絕罪啦。但係仲要好需要其他國際社會上咧係跟進先得，一齊出聲先至可以做令到呢個中共受壓力咧停止嘅。但係呢個當然亦都唔容易啦，因為你睇而家國際社會好多時都嚇好多方面都未必係。咁齊心咯，喺咁情況之下，
因為過往其他嘅國家嘅種族滅絕罪有犯罪嘅人咧，真係係俾國際法庭咧係裁判佢哋要去即係終身監禁啊咁嘅，咁啊即係希望歷史會有一日咧係有一個公道嘅一個審判出嚟嘅。好啦，我哋今日時間又到啦，咁啊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嘅，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我哋的節目，再見。